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四，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正当美国和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进行竞争之际，国会两党积极讨论如何去制定法规，一方面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为创新领域提供新规范。有议员担心美国知识产权受到中国盗窃问题严重，每日都被中国共产党明目张胆抢劫。议员认为现在是时候采取更具针对性并且谨慎的规定，但同时要确保不能够过度限制企业创新发展。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以确保美国在21世纪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为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专家出席作证。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earned from the Soviets' mistakes and is pursuing global dominance of critical technology. The plan is brilliant in its simplicity.
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开场陈述当中说，中国共产党从前苏联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正在追求关键技术的全球主导地位。他说中国在全国性的军民融合战略，目的是消除商业部门和军队之间的任何障碍，确保即使在企业获得技术，不理合法或非法获得，亦能够被解放军所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再控制尖端技术，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几乎都放弃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四访问白宫，预计将会当面导致美国总统拜登话意大利要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梅洛尼在前往华府没几久之前才强调，拜登从来没有针对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的事对他提出过质疑。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三报道，梅洛尼希望通过承诺退出中国一带一路，直至增进同拜登的关系。梅洛尼计划亲自告知美国总统意大利同中国这件事上分手安排。罗马的官员私下再三向美国保证总统会退出饱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过梅洛尼一直没有将这个决定公诸于世。2019年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前总理孔特签署了为期五年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然后过去四年多以来，意大利从中获利并不大，对中国的出口从2019年的130亿欧元微幅增长到去年的164亿欧元。相反，中国在同一个时期对意大利的出口就从317亿欧元大幅增长到575亿欧元。自从梅洛尼上台以来，意大利政府就开始评估退出一带一路。由于意大利是七国集团中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过去被中国视为外交上的重大突破，因此当罗华计划退出一带一路的消息传出之后，北京就积极展开游说工作。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中旬出访友邦巴拉圭，并且将会过境美国。六名美国国会众议员联名呼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赖清德过境期间安排会面，明确向北京表达干预美国外交政策行为是不受欢迎。中国一向反对美台官员来往互动，对于所谓台独色彩鲜明的赖清德这一趟过境美国之旅，更加是高度警戒。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较早前曾经公开话，当务之急是坚决挡住赖清德串美的这一头正向我们冲来的灰犀牛。国会众议员替法尼在星期三领衔致函，呼吁贺锦丽和赖清德在过境美国期间会面。这封信函话，贺锦丽在2018年担任国会参议员的时候曾经投票赞成台湾旅行法的通过，这项法案鼓励美台高层官员会面，而赖清德8月过境如果能够和贺锦丽会面，更加能够彰显法案的实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南太平洋之旅分别迎来重大进展。在星期四，布林肯提出了新西兰参与 AUKUS 奥库斯防务协定的可能性。奥斯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获得使用该国第二大城作为基地的保证。布林肯这次访问会见了新西兰总理普希金斯以及外长马胡塔，双方就各自没几久之前对中国访问进行交流。布林肯星期四在惠灵顿的记者会上说，奥库斯的大门对新西兰和其他合作伙伴敞开，只要他们认为适当的情况之下参与。希普金斯前一日说，只要不涉及核子动力潜艇开发，新西兰对奥库斯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持开放态度。 根据在三月份宣布的奥库斯项目，美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帮助澳洲获得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不过坚守无核立场的新西兰更加倾向于该协议当中的第二支柱，即是在网络、人工智慧和极音速武器等国防技术方面合作。另一方面，奥斯汀在会见巴布亚新西外纳总理马拉佩的时候，确认了两国在签署双边防务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行动。马拉佩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二大城市内城已经被指定是美国的灾害管理基地。根据两国五月签署的防务协议文本，他们准许美国军队和装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部署。马拉佩话，同美国嘅防务合作将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能力，唔系为咗联合准备战争。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尚博星期三话，拜登政府将毫不犹豫对中国采取有针对性嘅行动，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嘅国家安全利益，并且保护人权。但佢补充话，两国必须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上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准备好的请辞汤中话，经济退欧对美国和中国来讲都是灾难性，而且几乎无可能实现。上博话，必要的时候我们将使用一套工具去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我们的核心使命是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家安全风险，同时向中国明确传达我们的立场和意图，以降低误解的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局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表示仍然居高的通胀是联储局政策利率目前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点的理由。这个是联储局过去12次会议当中的第11次加息，令到隔夜基准利率升至 5.25 厘到 5.5 厘的区间。这个水平上次出现在2007年房贷市场崩溃之前，过去大约22年都没有持续有效地被超越过。联储局在声明当中说，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评估额外信息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声明措辞和6月份并没有不同，令到联储局在寻找目前紧缩周期的停止点时拥有政策选项。联储局说会观察接收的数据，研究加息对经济的影响，以确定可能适当的额外政策紧实的程度，实现他们 2% 的通胀目标。这个表述和6月份相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看一看分析人士和舆论怎么看秦刚下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秦刚被免职之后成为中国最短命的外交部长，而且下台原因不明，中国学者都选择不再谈论，而境外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坛太不透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任秦刚争议延烧一个月才处理，证明出习近平并不适合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秦刚曾经是中国外交历史上升迁最快的红人，从外交部长到国务委员连跳两级只是三个月时间。但是秦刚神秘失踪一个月之后被免职，成为中国任期最短的外长的速度亦跌破众人的眼镜。 針對秦剛的尷尬落馬，公眾看到的是多數中國網民仍然維持一貫制式的愛國情操，並沒有任何污評，只有對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擁護。微博的網民在7月25日對秦剛事件發出了超過1000則的留言，就包括永遠跟黨走、支持國家的一切決定，以及對王毅回窩的支持，例如支持王部長，或者是先至一年就換人，看來還是老部長穩健。不過一則央視新聞對秦剛等人士的報導似乎受到審查，近7000則微博留言全部被過濾，沒辦法瀏覽。而新華社等中國的官媒除了新聞報導之外，還未看到任何對秦剛下台事件的討論或者分析評論。就連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他的個人微博帳號上亦只是轉貼了《人民日報》有關秦剛等人的最新人事報導，但是他自己不單止未發布任何隻字片語的評論，甚至還將450多則的留言全部過濾了，沒辦法瀏覽。美國之音聯絡到三名中國學界人士，試圖了解他們對這件事件的看法，但他們三個人都全部拒絕受訪。其中一名就話不方便，佢秦剛係乜嘢冇官宣，所以唔好自己嚟講。另一位就話秦剛嘅事對老百姓嚟講完全係黑箱作業，我哋乜都唔知道，能夠講乜嘢呢？唔想跟住盲猜。咁雖然中國境內一片禁聲，但係海外輿論圈對於秦剛事件嘅發展咧，多數都係議論紛紛嘅。位於香港的美國智囊機構詹姆士城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秦剛的落馬可能是中國外交部內的權力鬥爭，亦可能是中共黨內反習派的施壓，要作為習家軍的秦剛走人，或者要借此去打擊習近平的威望。林和立說，中共黨內雖然至今沒有人可以挑戰習近平的權勢，但是習近平的威信已經受損，而且證明習近平不堪大任。他說，
I think this reflects serious problems with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llowed 1 month to pass without
林和立對美國之音說，今次的事反映出習近平政府非常嚴重的問題。習近平放任秦剛爭議燃燒長達一個月，遲遲未發出任何的意見，代表習近平並不適合國家領導人的職務。林和立又說，秦剛事件是解釋到習近平走強人毛澤東的領導風格並不成功，尤其在外交圈。至於秦剛下台的真正原因，林和立坦言中國政治太不透明，很難判斷，但他認為網絡盛傳秦剛和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的婚外情應該不是主因，因為中國政壇有婚外情醜聞的人實在太多，不是什麼大事。林和立說，一定是比婚外情更加嚴重的事才會導致秦剛下台，例如傳聞當中傅曉田因為涉及雙面間諜的爭議正在接受國安機構調查。林和立強調，這個是一則未經證實的傳言。不過，如果傳言屬實的話，秦剛作為傅曉田的情人，有沒有涉及洩漏國家機密給傅曉田或者是美國，又或者他因此而受到調查的話，才可能是令到秦剛落馬的大事。秦剛事件突顯出中國政治黑箱作業日益嚴重，海外中國異議人士亦負評連連。位於澳洲墨爾本的中國民主運動聯盟監事長高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習近平雖然大權在握定於一尊，但面對中共黨內的權力傾軌居下風的時候，亦被迫要捨去自己任命的秦剛，這個對他自己的政治形象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傷害。高健亦表示，秦剛事件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他說，
这是党内斗争，是外交部和习近平派别里面内部争斗倾轧的结果，跟亲美、反美、亲俄、反俄以及绯闻毫无关系。
高健说，这个是中共党内斗争，是中国外交部、习近平派别里面内部争斗倾轨的结果，跟秦刚亲美、反美、亲俄、反俄以及绯闻毫无关系，因为秦刚资历比较浅，他三級跳引起了黨內很多人不滿，互相傾軌，利用他個人政治上的一些毛病，然後就搞他。他們內部之間的鬥爭和外部毫無關係。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振生亦形容，中國政治的不透明度令到多數中國分析人士都跌破眼鏡，亦令到外界對中共政權難有好感。他研判中共可能完全不會公布秦剛下台的真正原因。他說，
这个政权 绝对会有影响。
严振声对美国之音话：呢个政权同统治方式冇交代清楚，其实都系唔好嘅。咁佢觉得对习近平威信系会有影响，就系、是、第一个。咁如果话秦刚真系有一啲意识形态唔能够完全配合中央嘅话咧，咁就表示你习近平识人不明，点解会用佢做外交部长咧？如果今日真系就系健康嘅因素，咁你就可以好好解释啦。咁但系中共咧都系唔讲。严振声话佢倾向相信秦刚系因为健康原因下台，未来或者有回窝嘅可能，但系并不排除秦刚系因为对美国立场唔够强硬、唔够政治正确，或者系不符合习近平嘅意识形态，先至被免职下台。严振声话未来要观察秦刚能否保住国务委员一职。如果保住咗，佢仍然可能回窝外交部任职嘅，因为王毅目前只系暂代外长一职，佢最后仲系要以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嘅职务为重。但系如果秦刚下一步连国务委员职务都被免除嘅话咧，咁佢嘅政坛之路就可能走到底啦。咁喺呢个前提之下，严振声判断未来接替王毅升任外交部长嘅黑马，可能系现任嘅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咁至于国际外交圈会点去看待秦刚呢一类中国外交体系嘅人事异动咧？严振声话可能效应唔大，因为国际社会都清楚，中国系一个一党专政、以党领政，况且王毅亦从未退居幕后，仍然以外事办主任嘅身份主导中国最高嘅外交决策。咁所以对秦刚落马呢件事咧，可能系以平常心去对待。部分分析人士话，虽然秦刚嘅诸多发言好强硬，但系佢上任之后换咗最具战狼外交代表性嘅赵立坚，一度引起咗外界联想。咁中国战狼外交走向可能会出现松动。不过而家随住秦刚下台，有老战狼之称嘅王毅再回窝，咁中国嘅战狼外交恐怕会变成常态。
The wolf warrior policy comes from Xi Jinping. So as long as Xi Jinping is the boss, as long as he's number one, this policy won't change.
香港学者林和立话。战狼外交由习近平拍板定案，只要习近平仲系大老板，仲系头号人物，呢、这个决策系唔会改变嘅。咁换言之，佢哋要王毅取代秦刚，并不代表中国嘅对美政策、对台立场同南中国海政策会出现任何改变。中国民运人士高健亦表示，虽然习近平形象受损，但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嘅六个常委仲系为佢打工，亦系由佢一手制定中国对美强硬嘅外交政策。而且习近平是一个好斗争的红卫兵，他说
习近平是个红卫兵，他是一条路走到底的，在对美外交政策上面他是只会强硬不会退让。
高健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是一个红卫兵，他是一条路走到底的，在对美外交政策上他只会强硬不会退让，因为共产党就一些认知一步让步步让他就一样，这样就会垮台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意识形态竞争，这种斗争它不可能让的。高健说中共的认知是东升西降，中国强大了，所以会一直强硬斗争下去，因为中共的思维是大打大赢小打小赢。但是高健说这样的发展只会令到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习近平作为总加速师，已经将中国带入了内外交困、经济衰败、民企凋零和外商撤离的困境，因为未来中共的倒台和人民的反抗恐怕是势不可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指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二表决通过罢免外交部长秦刚，重新任命他的前任王毅担任外长。分析人士说外长被免职反映出中国内部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华义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秦刚从公共视线当中消失之后，突如其来的人事调整反映出中国外交系统的动荡，预计会对北京同其他国家的接触产生不利影响。57岁的秦刚一直被视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个受信任的盟友。秦刚去年12月被任命为是外长，之前在新冠疫情期间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越南以及俄罗斯的官员之后，就从公共视线当中是消失。中国独立学者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秦刚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他认为王毅会在这场中国外交系统的沸腾危机当中扮演着一个过渡角色。他并且说，秦刚被罢免以及和他消失有关的谣传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内的不确定性。中国国家媒体未有详细解释秦刚的免职，但是之前几个星期公众对他的消失进行了猜测，秦刚情况的信息缺乏符合中共不讨论敏感议题的长期行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庄家永表示，没有解释他的免职，这个产生了缺乏正当程序、不确定以及是专断的印象。秦刚被视为是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发言代表，据说近几个星期在帮助恢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截至当地的时间星期二的晚间，中国将有关秦刚的信息从外交部江站系移除。一些观察人士说，秦刚的快速跃升体现了习近平的一人政治的风险，因为人事任免不再通过强劲的内部审核程序完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吴木联表示，中国过去对人事任命十分之严格，包括审查候选人的背景，并且和不同利益相关人进行磋商。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中心决策程序令到中共过去的制衡失效，中国的系统破碎。分析人士认为，用王毅这样有经验的人物取代秦刚的决定，反映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希望降低突然人事变动的影响。庄家永对美国之音说，此刻领导层可能不信任秦刚的副手，所以他们希望任命一个具有一定连续性的人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吴强表示，北京希望任命一位好像王毅一样熟悉人物担任外长，来降低秦刚被免职的影响。他解释说，北京希望对他和外国的交往进行一些的止损，用王毅取代秦刚能够避免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王毅2013年到2022年担任中国外长，现时既担任中共外事办公室的主任，又担任中国外长。有些专家就说，这个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执行产生相反的效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宋文迪表示，王毅的任命可能被视为是过渡安排，可能影响中国国际接触的有效性。他认为可预测性以及透明度对于规范对话以及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秦刚被免职的时候，适逢是中国努力恢复疫情后的外交活动，习近平近几个月和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举行的双边会谈，北京和世界不同地区的盟友组织了几次的国际会议。吴强认为，中国外交系统的突然调整不会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方向，因为外长主要是执行而不是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吴强对美国之音说，无论哪一个是外长，中国都在近期坚持元首外交，重点将会是2023年底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峰会。虽然中国的外交政策方向不会改变，吴强认为一旦王毅接任外长，个人风格将会减少。他说，王毅可能会修改他的强硬外交风格，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因为中国应对所面临的广泛外交挑战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影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喺星期二宣布秦刚唔再担任中国外长，由前任部长王毅暂时接班。秦刚之前已经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咗超过一个月，外界依然猜测秦刚被免职嘅真正原因。而专家同记者亦发现，中国嘅官方网站已经开始迅速移除同秦刚有关嘅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之务，任命现年69岁的王毅为外交部部长。这次会议未有宣布如何处理秦刚的另外一项职务国务委员。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在推特上表示， 这个或者证实了秦刚是由于身体原因才没有参加官方活动的说法，但亦都有可能是因为有关秦刚的调查还是在这里进行当中。但是他补充说，不过如果这个真的是跟健康有关，更加合理的方式应该是给予秦刚机会，以及是礼貌地主动辞职，允许秦刚辞职亦都不会让最高领导层因为最初任命他而丢脸。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曾中国中心法学研究员鲁道夫亦都认为，对秦刚的免职是出于他的健康原因。他说，甚至有可能这个安排只是暂时的，秦刚甚至是可能最终返回中国外长的职位。他写说，关键的问题依然是秦刚在哪一度，他的情况是怎样。亚洲协会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斌认为，出现的证据暗示这个的确是一场政治清洗，外交部正在逐渐将秦刚过去的活动从网站上面删除。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现任外交政策特约记者王安伟上个月刚刚前往中国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和秦刚的会面，对于中国删除秦刚过往活动资料的行为，他说，所以我们所目睹的秦刚以及布林肯国务卿六月份在北京的会面从来未有发生过，他作为外长参加的其他公开会议亦都是没发生过。秦刚在这次的事件无论到底是些什么，之前在外交部有着长长的职业生涯，还担任过发言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主播修托指出，中共对历史的粉饰从这件事件回溯到六四是苏联级别的，这个亦都总是他们深深的不安的体验。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亦都表示，我知道我们用1984作为比喻的次数实在太多，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能够不用呢？秦刚正在是变成一个不存在的一。在政治隐喻的小说1984里面，大洋国政府通过更改官方记录操控民众的记忆。美国独立记者陈家允指出，秦刚消失事件放在信息环境更加公开的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他说，想象如果布林肯国务卿消失整整一个月，拜登怎样亦都不会说，民众好奇的他是不是得到癌症还是其他的，然后突然宣布布林肯被免职。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是很奇怪，亦都应该是一则大的新闻，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常态化了专制集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7月27号继续东南亚访问行程，到访马来西亚，肩负说好香港故事这个重任。但一名在去年还未在李家超上任前就被据称是退休警员提醒决定要出走到大马的香港年轻人，就淡然地道出了他意料之中的看法。这名人气网红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情况只好各有各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27岁自称啫仔的 William Ho不是一位就读传媒出身的 YouTuber， 他并没有任职过记者，不是学术界教授，亦都不是什么经常在传统主流传媒亮相的评论人士，但他在 YouTube 上的浏览数量超过一些颇有名气的香港传媒人，个人频道订阅数量已经接近200,000，平均每一条视频亦都接近或者超过100,000人观看，最高浏览量超过300,000。他的夸张的谩骂表达手法，面部表情丰富，带有幽默效果，在网络上受到追捧，一时成为新一代针对小粉红的网络打手。正因为这样，啫仔的名气亦都为他带来代价。他在去年年中受尽被跟踪与警告等无形的压力之下，挣扎了半年之后，终于选择离开自己的出生地香港，到了马来西亚继续他的社工硕士课程学业，希望能够避开港版国安法下那个肃杀的政治环境。无独有偶， 香港特首李家超这一次出访东盟国家，继新加坡和印尼之后来到马来西亚，要大力唱好香港，要强调由治及兴，更加广邀各国旅客及商家到香港旅游和投资，以此证明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不单止没有损害到一国两制，还使到它成功行稳致远。对于李家超的到访，雀仔这一位被逼出走到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轻描淡写地道出了个人的感受。他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亦都不感到惊讶，记者再三扭转问题的提问方式，希望从他口中讲出讽刺这两个字，亦都是失败而回家。雀仔首先是这样讲的，
讽刺我觉得不会的，真的，因为本身我都已经是，即我不会排除香港政府会在马来西亚这一度讲好香港故事，因为本身马来西亚这一度呢都有一些比较亲中的媒体，他们都一直讲一些中国好故事的，所以香港要扩展到去马来西亚这一度讲香港好故事，我觉得都是意料之中来的，是的。而我来到这一度其实都是各国各有各講啫嘛，即係因為我都有馬來西亞嘅觀眾啊嘛，咁我有我講我嘅香港故事，佢有佢講佢嘅 version。
對於李家超嚟到自己出走嘅地方，雀仔呢位網絡紅人分析話：李家超早就被美國制裁，因此佢出訪主要嘅目標早已經唔係西方國家，唯有將重心放喺東南亞國家，再加上中國同呢一啲國家有好多嘅經貿合作。關係亦都好好，尤其是馬來西亞，所以他對李家超的到訪一啲亦都唔驚奇。雀仔在接受訪問期間的平淡回應，同他平時在 YouTube 上的嬉笑怒罵、抱打不平的風格形成鮮明的對比。雀仔這個名詞在港式廣東話當中本身亦都帶有色情的意味，意指男性生殖器官。他在網絡上解釋說，這個是他早年還在香港出來社會做事時工作表現不濟，在第一份任職工作中同事給予他的綽號。他說對此倒不介意的，在吸取社會工作經驗的同時亦都以此作為網絡的名稱。原來任職飛機空中服務員的雀仔回憶說，是無聊牽引到他走到今日的地步的，因為當年從事空中少爺的工作假期很多，故突然想起拍片分享日常生活。但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會運動期間，充斥著各種貶低香港的言論，使到他深感憤怒，感到需要嚴詞駁斥，再加上失去了空中服務員的工作，所以就促成他專心鑽研成為一位成功 YouTuber 的路徑了。目前在網絡上屬於支持民主陣營並以香港及中國時事作主打的 YouTuber 節目主持人不計其數，僅是已經移居英國的就包括了昔日在香港電台任職的吳志森，以及剛於今年年初離開香港商業電台的早上時事節目主持人張子君等。雀仔承認，如何去吸引網民注意，要在網絡上突圍而出，將一些使人沉悶、感覺到要睡覺的題材變得生動有趣，就需要花一些思考來包裝了。他說儘管在做節目時的語調略顯誇張，但這個是他顯露真性情的一面，並沒有偽裝修飾的。雀仔繼續說，
因為這個呢其實是我一個你可以說一個內心世界，我自己的一個，即有時候我對時事就比較激動一點，真的，這個說真的，但是我平時就不會說即特別表露出來，很多時候都是看完新聞，即可能我腦裡面想了很多東西，即很想表達給香港政府聽又好，又或者表達那班小朋友聽也好，
亦都是誤打誤撞的真情流露。雀仔說沒有想到網民真的很受落，他原本想著一本正經咁樣主持節目先至會吸引受眾，不過事實證明，使到人瞓覺、換極都發慌嘅新聞題材， 要他用怒罵的方式展示出来，才能够引起特别是年轻香港网民的关注和喜爱，巩固网民的支持，并使到雀仔再继续发展下去。在雀仔近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主打的题材离不开中港矛盾的，又或者与反击中国大外宣的议题有关。例如网络上一位中国网民声称中国国籍是世界上最难加入的国籍，声称现在有成900万名的外国人想加入中国国籍，又或者是两位中国网红在香港机场出境时自拍短片，兴高采烈地分享机场的所有服务人员均自动对他讲普通话，而不使这两名的中国网红去讲广东话，以此声称香港已经回复他们认为的正常。这些事情都触动了雀仔的神经，誓要将他认为的这些谬论直斥其非。对于中国护照的含金量，雀仔在他的影片中展示他搜寻到的网络罪证，显示有大量不同不知名的博主如照本宣科般读出一模一样的剧本。对于宣称有900万名外国人想加入中国国籍的讲法，更加根本是无从考证的。雀仔陈述了要加入中国国籍必须就要放弃原有国籍的事实，并反驳中国网红对中国护照的过分赞美言论。在香港机场拍片的一位声称拥有香港身份证的中国网红曾经拍片话，有感香港机场的服务人员不再讲广东话，对此感到无比兴奋，仲竖起拇指大赞，话早就应该要这样啦。另外一位中国网红仲加入话，在香港机场打扫洗手间那些阿姨清洁员头都不抬起就讲普通话了，这种挺好的感觉，政治非常正确啊。雀仔对有关言论感到怒火，并反问道，香港人不喜欢大陆民众的言论不是无缘无故的，你们有尊重过我们香港人吗？你们有尊重香港的语言吗？有尊重香港的文化吗？他评价这两位中国网红的笑声，说这个是凌霸香港人之后的耻笑，是一种侮辱。认同雀仔观点的网民看到他七情上面，大闹这些自命带有优越感的中国内地网民，自然会捧腹大笑，抒发心中的郁闷。不过不认同雀仔的言论，或许会指责他专门去消费中港矛盾，制造噪音，以此赚取点赞。对此雀仔温文不火地这样回应的，
我可以说即係點解我要 keep 住講呢一啲？其實我係想話俾大家聽，即係點解中國人同埋即係簡單嚟講，即係點解有咁多中港矛盾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嘢？好多時候大家即係你見啲中國人又鬧香港人，香港人又鬧中國人，咁之但係都係得個鬧啫嘛。咁而我啲片就係整合咗，即係點解我哋香港人會鬧你咧？即係雖然我講嘅當然係誇張啦，甚至係特登去串你噶啦，依、這個一定係。咁之但係我都會同你講。其實我哋串你背後係因為你做依一啲嘢，可能係冒犯緊香港人，可能係唔尊重緊我哋香港人嘅當地文化、當地語言，咁所以我哋先咁激動啫，係啦。咁所以我其實拍嘅片咧，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哦，原來中港矛盾之間係有咁多原因而引發依一個嘅衝突。
為咗增加視頻嘅喜劇效果，使到網民觀眾睇得過癮，喺適當嘅矛盾點中，雀仔都會加插幾秒著名香港喜劇演員兼導演周星馳所拍攝過的電影情節，以此博取網民的笑聲。不過昔日以嘲笑中國民眾作為橋段贏得香港影迷歡心的周星馳，今日已經是廣東省政協委員，仲於去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5周年的時候，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強調，我哋肯定係要將中國故事講好噶。喺今日港版國安法統治之下，喺90年代曾經風魔一時嘅喜劇《國產007》嘅嘲笑中國大陸官員嘅橋段，能否再被創作呢？再被應用到電影情節中呢？對包括雀仔在內嘅好多昔日 周星馳的影迷而言啊，確實是一大問號。他坦言必須承認周星馳的香港光輝電影年代已經一去不回啦。雀仔繼續話：
係啊，冇噶啦，都過咗去啦，係啦，即只能夠講，即星爺個時代真係過咗咯，係啦，即而香港真係要向前望啦，咁冇辦法啦，佢即就算佢近排佢都話咩要出嚟繼續拍電影咁樣，我都覺得唉，算啦，真係冇，即佢一個只能夠講佢黃金時代過咗啦，係啦，冇。就是、這樣。
不過網絡上受到追捧，亦都換嚟一定嘅代價噶。雀仔話：佢忍受咗無數嘅跟蹤、網上恐嚇，轉換過幾次拍片錄影嘅工作地點，承受住無形嘅壓力。直到去年某一日，收到一封自稱退休香港警務人員嘅長篇電郵，先至驚訝感覺到可能事態嚴重，係時候需要考慮去留的問題了。雀仔稱這封匿名的信件說已經留意到他一段時間，勸喻他停止拍攝有關政治的題材，並聲言知道香港政府可能會在疫情過後去找一些網上的 KOL 意見領袖來到祭旗，又奉勸他要小心。雀仔說對於信件的真偽他無從稽考，但家人和朋友卻對他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雀仔继续话：
自从嗰一篇嘅电邮咧，真系令到我谂下啊，其实究竟香港咪真系好安全咧？即系你要谂下，每一日翻 studio 又要怕俾人跟踪，跟住又要即系担心，即系如果喺街度俾人认出嘅话，会点样咧？譬如啲男士认出会点样？咁再加上又收到依一啲恐吓信啊，甚至系一啲即系可能同路人嘅提醒啊，咁啊令到我真系谂。我係咪應該要走咧？即係嗰下你會那個思想係有好大嘅衝擊。咁最後咪即係同屋企人講咗啊，同女朋友講啊，跟後屘就決定冇辦法啦，真係要離開。咁所以就係咁樣啦，係啦。
唔係大明星冇粉絲追跑道別嘅場景，自以為寂寂無名嘅雀仔，原本希望低調離開香港嘅，怎料喺機場出境通過海關時，亦都被官員問佢係咪 YouTuber。機場嘅地勤服務員亦都問佢係咪雀仔啊？呢條被逼出走馬來西亞嘅視頻，超過327,000人觀看，並留下咗接近2600條留言，紛紛對雀仔表達支持與感激之情。雀仔坦言，佢嘅離去只係大批香港年輕人远走他方的缩影。他的朋友圈中已经有一半人永久离开香港，对此他说这个是可悲的现实。雀仔最后是这样讲的，
所以基本上走得就走了，即尤其是原先我们那班朋友都是即读大学的时候都在说、啊、究竟要在怎样香港到发展呢，怎样香港到打拼呢，但是你是不会估到一下子因为一件事呢，即大家都話走啦，即係唔想再留喺度啦，都頂唔順，係啊。咁即我自己覺得係好可悲啦。即同埋你都見到我同輩都咁多人走，咁我唔知道其他人嘅情況係點樣，只能夠同你講就係、是、我睇到好多年輕人都會想走咯。就算未走嗰一班咧，都有同佢哋傾過偈，就係佢哋只不過喺香港繼續賺錢、儲錢，之後十年內都會走。即走係一個趨勢嚟嘅，呢個係。
更加使到雀仔感到可悲的是现届特首李家超领导下的特区政府的冷处理态度。雀仔说目前当局推出的专才输入计划，超过80%以上获批的申请者均来自中国大陆，这个只能够证明香港已经再没有吸引西方专才的条件和能力。他对此感到相当可悲，并认为情况更加印證了香港仲是國際城市這個講法只是一個笑話而已。在前路茫茫之下，這位年輕出走的香港 YouTuber 深知道馬來西亞並非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亦都不會妄想能夠安全地返回香港。目前雀仔在這裡攻讀碩士課程之餘，亦都繼續做好YouTuber 的本分，發揮影響力，為粉絲帶來歡樂， 繼續粉碎中國大外宣與香港政府說好香港故事的謊言。他對記者說，如同千千萬萬的海外香港人一樣，他早已經破釜沉舟，絕無退路，唯有每日用坦蕩的心情去過活，享受生活，這個才是真正的生活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部獲得跨黨派支持的法案，將會針對中國的合成阿片類藥物的製造商進行打擊。如果這項法案正式生效的話，美國將會對中國合成阿片和阿片前體化學品的生產商實施制裁，並且追究中國官員對非法芬太尼傳播的責任。下面是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众议院星期二7月25号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编号 HR3203 的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这项法案由来自肯塔基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与九位两党议员在今年5月共同提出。2023年阻止中国芬太尼法将会对中国合成阿片以及制造阿片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商进行制裁。前體化學品不單止被用於一般合法的阿片類藥物，但亦都被轉用於是非法芬太尼以及是海洛因的製造。巴爾說，我們知道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而且是仍然是芬太尼全球循環鏈的主要來源，自特朗普政府收緊了對芬太尼運往美國的管制措施以來，中共亦都調整了他們的做法，開始生產前體化學品，並且將最終生產外包給墨西哥販毒集團，然後利用我們破損的南部邊境毒害美國人民。提出法案的巴爾眾議員星期二在院會上面致辭的時候就是這樣，法案將會修改芬太尼制裁法，當中有關外國阿片販運者的定義，擴大制裁的對象，就好像包括生產、製造、分銷、資助或者是運輸合成阿片或者是活性藥物的成分用於生產阿片的化學品，以及是未能夠採取有效步驟檢測或者避免阿片走私販運的任何中國實體。與此同時，更新之後的制裁範圍亦都將會囊括未有採取行動阻止芬太尼流入全球市場的中國官員。巴爾表示，中國將美國服用藥物過量所造成死亡人數增加，以及是美國非法芬太尼增加的問題歸咎於美國。中國共產黨拒絕面對自己這場危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說，中國官員承擔重大的監管以及執法的責任，但是未能夠採取有效的步驟來打擊外國阿片類藥物的販運者。中國政府否認和芬太尼泛濫有關的指控，並且指責美國在禁毒問題上對中國的抹黑污蔑，非法制裁中國企業。中國官媒多次將芬太尼的成癮以及是需求問題描繪為美國國內的問題。這部法案獲得到兩岸議員的高度支持，來自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康納利在星期二的院會發言的時候支持巴爾的法案，但是他表示美國在解決芬太尼的問題上仍然需要與中國、墨西哥合作。康納利表示，如果我們希望各國限制芬太尼的前體的出口，並且與我們合作防止這種物質進入我們國家並且毒害我們的人民，我們是需要其他好像是中國以及墨西哥等國家執法機關的合作，這個是簡單的事實。他還說，強硬的講話以及是凍結資產自有他們的角色，我亦都支持，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克服這個問題的話，外交以及是執法機關合作亦都是所需要的整體做法的一部分。阿片類藥物濫用的問題在美國造成大量的死亡，行政以及立法部門都將會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視為是當務之急。拜登行政當局一直試圖在度管控芬太尼泛濫的問題，與中國尋求合作，並且要求中國採取更多的措施壓制用於製造芬太尼的化學品流向全球。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上面曾經表示，布林肯國務卿在最近的北京之行當中與中國官員就曾經提出了有關的問題。
Chinese officials did give us some positive signals that they would move in that direction. It's yet to be finalized.
米勒表示，中国官员确实向我哋发出咗一啲嘅积极信号，表明佢哋将会朝住呢个方向前进。目前仲未有最终嘅确定。
But we do believe we should formalize a working grou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o work on stopping the flow of precursor chemicals from China.
我哋确实应该喺两国之间正式成立一个工作组，致力于阻止前体化学品从中国流向墨西哥，然后呢啲嘅化学品喺墨西哥被转化为系芬太尼。芬太尼已经系杀死咗数百万美国人，至今仍然系继续杀害紧美国人。《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拜登行政当局正在考虑以解除对中国人权方面的制裁来换取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不过米勒对此予以否认。
It's not something we've discuss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米勒话：呢个唔系我哋同中国政府讨论过嘅事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星期表示，佢将会推动响参议院正在审议嘅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纳入一项修正案，旨在制裁中国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药物嘅芬太尼。呢项嘅修正案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等等两党议员联袂提出。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芬太尼走私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且为制裁开启大门。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以及控制中心的数据，芬太尼为导致18岁到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舒默将此大部分归咎于中国。他说，这种毒品来自中国生产场所，中国政府完全接受以及默许这种情况。参议院目前正在系就一系列嚟自两党嘅国防授权法修正案进行辩论以及表决，并且预计喺呢个周末完成整部法案嘅最终投票。由共和党主导嘅众议院即系喺七月中系通过咗自己版本嘅国防授权法。美国司法部喺星期二发布嘅新闻稿话，三名外国人因为参与芬太尼国际贩运亦系分销活动，从中国贩运芬太尼到美国而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监禁。呢三名外国人分别系43岁嘅哥伦比亚人蔡龙，以及40岁嘅同谋贝瑞，同埋43岁嘅同谋加拿大人薛卡恩苑。司法部在今年6月亦都曾经对四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以及8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这些起诉标志着美国首次试图对制造这种止痛药的前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进行检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伟山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秦刚事件：习近平政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已形成》。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对靴终于落地了，中国外长秦刚在消失整整一个月之后，他的外长职务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兼任。不过谜底并没有完全解开，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刚因为什么事情而被免外长职务，而同时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仍继续保留，他的命运仍然是悬住。只要这些问题一日不公布答案，针对秦刚的猜想和政治传言就一日不能够停止。秦刚久未露面，首先是官方说他健康的问题，继而流传他和某名女主持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演绎出其他版本，例如涉及间谍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冲突，并没有执行习近平的外交路线，被王毅阴谋搞下来等等。在习近平时代这种高度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当中，高官的举动向来被外界作为窥探中共党国高层内部动向的一线窗口。秦刚不单是外长，而且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还是副国级的领导人。即使不考虑外长职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单单是这些元素就令到外界对秦刚的消失有很多联想。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响当然是秦刚本人和他的家庭。
本来在这个政权内春风得意，有着再进一级的光明前途，刹那间一切都烟消云散，成为一种苦涩的回忆和缅怀。对秦刚来讲，最好就是平安落地，这个是否一种奢望有待观察。但是这件事件本身见证了这个体制的荒唐，亦因为这样，作为这个荒唐体制的总代表，习近平和他的政权在秦刚事件当中是除秦刚之外受影响最大一方。不过这个不能够怪其他人，甚至不能够怪秦刚，因为是习近平挑选的秦刚就要承担事件的连带责任。按照当局一向强调的责任倒查原则，习近平要为秦刚事件负责，是他识人不明才惹出今天这个事端，是否应该要向他的党内同志作出检讨呢？从秦刚避免外长仲保留国务委员身份这件事来看，基本上可以确认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刚的健康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秦刚如果真是身体有恙无法理职的话，当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这一点，亦是对目前沸沸扬扬的各种传言的一个最好的辟谣和危机止损，从而化解秦刚一个月没有出现对当局和习近平的不利影响。但当局并未这样做，不可见秦刚的问题不是健康问题。不过现在这种处置方式亦表明秦刚涉及间谍或者外交路线斗争的可能性亦不高，因为这两项的罪名在中共针对官员的各种罪名枷锁当中是最严厉的，处置起来向来都是不留情面。外长如果涉及间谍案，涉物的等级一定不低，当局过去对被控有间谍罪的官员的处理，轻则十多年徒刑，重则就死刑。路线斗争更加是中共当权者的殊死较量。秦刚和习近平扣不上对手，如果秦刚有路线问题，只能够解释他没有忠实执行习近平的抗美外交路线，是对习近平不忠。一个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专制独裁者都不能够容忍这件事发生，会严厉惩处，而并非只是将他的职务解除。而此外，秦刚过往的表现亦没有令人看得出他有同习近平分道扬镳之意，所以较早前传言的婚外情就相对可信。虽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里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一旦被人公之于众的话，当局就要按照政治问题去处理，而并非只是将他当作官员的私德问题，尤其是被证实之后要将他上升为官员党性不强、政治品德有问题的表现，违反了当局对官员个人生活的规范和要求。习近平在官员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加严厉，特别是对高官来讲，个人生活不是一个私德问题，而是与政治有关，属于政治问题，要纳入对官员的管理范畴。当局以前亦曾经对犯有生活作风的官员有过严肃处理的个案，例如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因为重婚问题在履职七个月之后突然间被免开除党籍和公职，仲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长助理沈国放亦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贬世界知识出版社做总编辑，算是从轻发落的了。上述对秦刚避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于官方这一次处置方式的合理推测，其他原因或者在一个较长时间里面外界都无从知晓。而对习近平来讲，秦刚事件对于他绝对是坏事一宗，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就是好像之前所讲的，加重外界包括国际社会对中共体制高度不透明的恶劣印象，令到国际社会更加不信任这个政权。虽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决策体制的黑箱作业，亦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不透明的状况比以前要严重得多，不过当秦刚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出来之后，很难不令人对中共体制不透明的睇法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第二就是作为习近平的亲信的秦刚接任外长半年就在公众视野消失，自然亦使到很多人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新一届权力班子内部又开始生起权力斗争了，习近平对政局的掌控可能不稳。专制国家高层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习近平二十大虽然将党内高层的不同势力清理出局，只剩下所谓的习家军，不过习家军内部亦不是完全同他一条心的，并不排除有人出于各种的利益考虑暂时依附习近平，表现一副对习近平忠诚的样子，但内心并不认同他的治国路线和主张。 啱听过的是特略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有关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